生活、工作和苹果，大狗熊有话要说。传播苹果应用与设计实践经验，分享个人学习与成长感悟。您正在收听的是大狗熊的个人播客《狗熊有话说》The Bell Big Talk。大家好，欢迎收听个人播客《狗熊有话说》The Bell Big Talk， 我是主播大狗熊。不知不觉录这个《狗熊有话说》呢，已经有两三个月了，两个多月了啊。然后这个录制的节目呢，到现在也有十多期了啊。我也很怎么说呢，很对自己觉得挺开心的，就是自己能够坚持到现在，因为在2010年的时候呢，在2011年的时候，不好意思，去年的时候呢，我曾经制作过一款视频的播客，叫苹果英雄，那这个视频播客的发布呢挺好，两期节目单期下载平均都是10万次。那到这个第五期节目的时候呢，这个播客呢，但是因为命名方面的问题呢，被下架了。那实际上苹果的这个下架的原则呢，我非常能够理解啊，特别是在自己这个也制作了这个，也加入了这个应用开发的这个开发者的行业之后呢，我非常能够理解苹果的这个下架的这个做法。当然并不是说我理解我就觉得很开心啊，自己被下架了，那是那就太贱了。那在这个制作狗熊有话说之后呢，完全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在十几期节目之后，这个我近期呢统计了一下，平均的这个狗熊有话说的单期节目的下载量呢超过了3000啊。那现在呢一共是14期节目，也就是整体呢大概有这个5万多次的这个总共的这个下载量啊。这个成绩呢比我想象的要稍微好啊，也就是支持我的朋友还是非常多的。每期节目平均3000并不断增长着的这个下载量呢，也表明我的声音和意见能够有很多朋友能够分享得到来自全国甚至是其他地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朋友能够分享得到。那想到这一点呢，我就觉得很开心。就像之前我曾经说过呀，在这个我自己听的一款这个国外的播客叫 Mac Power User， Mac Power Users。 那这个播客里面呢，他的主播 David Spark 曾经说过这个一段话，说这个录个播客不一定有人听，他自己说没关系的。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做选题，我录制节目，我这个进行技术上的这个研发啊，技术上的这个内容的这个储备，我后期进行这个制作，进行编辑，上传到网络上，哪怕没有一个人听，我也可以学习到很多的东西，那就够了。实际上我最初做播客呢，跟他的这个初衷是一样的，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真正能够体会到一个收集素材积累观点，整理思路，进行技术化的制作，并这个通过这个 podcast 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带来给我自己的这个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的一个提升呢，是非常有帮助的。你在看过那个美国美剧《新闻编辑室》的 Newsroom 这个牛逼的电视剧之后呢，我的感受呢就更加的明显啊，人的表达和这个思想呢是可以影响到你周边的人的啊，所以呢这个当然现在来说就说得非常远了，这话题就说得很散了那还是要感谢大家的支持，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去支持。 好的，刚刚说这一段话说的感觉像这个播客已经要结束一样，这期好像已经录完了一样啊，只差说观众朋友们下期再见，听众朋友们下期再见。好的，那咱们那个还是回到这个播客的开头啊，这是才开始呢，这个大家继续往下听。另外呢是要做两个小的广告，这个也是一个苹果的一个开发 App 的开发团队，这个之前我在以往的节目中呢也给大家做过介绍，那刚好呢近期我们有几个这个跟播客有关的，跟音乐有关的，跟这个 podcast 有关的这个产品呢，一是正在审核，也有一些正在火热的这个供大家下载啊，希望大家能够去关注一下最早的当然就是我们最早打造的这个经典的这个个人播客，专业级的个人播客，这个 New Radio 啊，那这个应用呢是由这个六位专业的这个 DJ 提供节目内容啊，然后并进行策划，由我们这个团队负责这个技术支持啊，最后呢于这个 iTunes Store App Store 呢上架，然后到现在呢这个下载量呀更新量呀这些都是这个定制化播客的这个优选New Radio 啊，里面呢有非常好听的六位 DJ 的节目啊，杨月、董鹏、李青、曾克、程丹和邝南，这个六位 DJ 呢身怀绝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必杀技啊，大家所有的节目都是免费的啊，大家一定要去关注。这个呢是我们第一款这个播客的产品。那另外呢是这个前段时间推出的一款非常有特色的产品叫鬼影人间。那大家听播客的同学都知道，鬼影人间的这个播客呀在 iTunes Store 上呢一直都是排在首页推荐的这个名列前茅的这个位置啊，一直被苹果官方推荐啊。那这个鬼影人间的同名 App 应用呢也是由我们进行技术支持开发的啊。那这款应用呢其中有鬼影人间的所有节目，也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像视频灵异视频片段啊，像灵异的这个鬼火集，就是小的这个鬼故事的这个集合，也有最新发布的这个第二季的所有鬼影人间的系列节目啊，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啊。里面呢有一些是这个内部收费这个包月这个包季收听的啊，也有这个非常优秀的很多这个免费节目，请大家关注鬼影人间啊。那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两个应用现在正在审核，那之后呢当这个推出的时候呢还是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啊。其中有一个应用呢能够听到它呢是有缘分的啊，所以我先卖个关子，等这个半个月后审批通过之后呢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好的，回到今天的一个主要要聊的话题吧。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下关于在国外开车的一些经验，一些这个经历，也就是如何在国外进行自驾游。说到这个话题呢，当然它有一个背景，那首先呢还是我自己对旅行的一些看法。首先我觉得就是古人说的对，这个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当你真正出去看看这个博大的世界的时候呢，你的人生的认识，你对现在生活的一个目标的这个定位，你对自己的一个定位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这个变化的过程呢我在以往的节目已经介绍过了那这里呢还是推出一个结论，就是大家呀一定要趁着年轻，趁着有能力有条件的时候呢多去外面走走看看，去看看这个又大又美丽 又孤独却又充满着这个唯一性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那另外呢是关于旅行的这个形式，我自己呢是最讨厌这个参加旅行团去旅游的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你在身处旅行团的这个状态中呢，你就是一个泯然于众人中的一个面目不清的人啊。你是一个戴着红色遮阳帽的一个老乡，或者你在导游眼中呢就是一只或者松或者紧的一只钱包而已。当然这个说法可能有点偏激，可能会这个让很多这个参加这个团队旅游的这个朋友呢感到不爽啊，这个不好意思啊，希望大家不要介意。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因为我在以往的工作中曾经和从事旅游的这个行业的人呢进行过合作，而且是比较多的几批人从事这个不同的，在不同的旅行社不同的这个或者是自己开旅行社的这个老总和他们进行一些合作。那在这个合作中呢，我的整体对这个团队旅游的这个行业的感受呢并不是太好。我自己在云南是一个旅游大省啊，那这个当旅游的时候呢，很多这个导游呀或者是这个带团的这个领队呢，实际上还是会以这个购物为游客前往旅游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我合作的这个朋友呢曾经和我讲过一个导游会讲的一个冷笑话，或者说一个具有一定挑衅性的一个笑话。他是这样说的，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一个游客他前往旅游的时候呢，这个家里有两只苍蝇，就知道了这个游客要去旅游了。那其中有个苍蝇就说，不行，我也好游，我也去好玩，我也想出去玩，我得这个潜伏到他的身上，就一起去旅游。那另外一个苍蝇呢就不敢，但很羡慕就这只比较富有冒险精神的苍蝇呢，就趁这个游客出门的时候呢钻到了他的这个身上的这个钱包里，然后就一起出去旅游了。那过了几天，这个游客回来了，这只苍蝇呢见到了他的这个老朋友，没有出去旅游的这个另外一只苍蝇，这只苍蝇没有出去的这只苍蝇就很羡慕的说，哇，你能够去那么远的地方玩太爽了，给我讲讲吧，大概见到了一些什么东西。那这只在钱包里的苍蝇就说，重重的叹了一口气说，哎，别提了，我这次出去就什么东西都没看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抠门的人啊，钱包就一直没有打开。好，这个冷笑话就到这里。这是导游讲给游客听的，我不知道如果你是游客，你听到这样的笑话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啊？我个人我是非常不爽。那团队游呢就会带来这样，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特点啊。比如你在丽江买的东西，皮质的这个钱包可能是江苏的某家这个血汗工厂制造的。你在旅游景点看的这个当地民族特色的节目啊，可能留着长发晒得又黑唱的山歌的这样的节目，也许是东北人表演的。你听到的一些当地的这个民间特色的故事和传说呢，可能是某个屌丝导游这个酒后胡编的。这么说好像还是觉得有点愤世嫉俗，我给大家讲两个例子。一是云南的这个石林，云南石林呢在一直啊它都是这个带团旅游的一个热点，但是在去年的时候呢，石林把门票涨了然后呢这个门票呢是涨到这个160多块，还是100多，反正接近小200块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呢它分给这个导游的这个折扣呢却 这个也跟着涨了。比方说原先不知道是多少的折扣啊，但后面给到这个导游的这个折扣呢就低了，就高了。这就意味着导游呢要给游客增加这个导游这个团队的这个开支，但是呢它相应的这个成本呢也增加。那很多导游呢从这个利益考虑，旅行社从利益考虑呢就不想让游客去石林去玩了啊，就不愿带这个团了。但是游客非得去啊，他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啊，那这个很多导游呢就找了一个就近的，也就是在路南的这个石林旁啊不远的这个地方呢，也有一片喀斯地貌的这个石林，叫乃古石林啊，它这个也很有特色，但就是小一号的这个石林啊。那这个游客呢当然就会问说，为什么不去这个路南石林？那这个导游怎么说啊？大家猜导游怎么说？导游就说，云南一直持续大旱，这个天干物燥，这个路南石林的这个石头呢被这个太阳晒得干的已经有点危险了，会塌方，这个、可能一走到那个阿诗玛的下面，那个石头就砸下来把你砸死了，那个太危险了啊，那咱们呢就去这个乃古石林。这个乃古石林呢风景啊跟这个路南石林一模一样，而且呢这个更漂亮，然后呢也更壮观，收费呢还便宜，大家呢还不用考虑购物的问题，我们就去乃古石林吧。于是就把这个导游团就骗到乃古石林了。好，这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所以当然说的有点远，我不太喜欢这个团队旅行啊。很多人反映我的播客比较啰嗦啊，现在我也发现了。所以总结下来呢，如果你是自由的旅行的话，碰到这些破事儿的几率呢肯定要小得多，当然也有可能也会碰到一些麻烦，是团队游中不可能碰到的，但那种麻烦呢它也是生命中美好的意外啊，美好的惊喜。最关键的呢是在自由旅行的状态中的你也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体，所以呢一定要去这个去某个地方最好是自己去玩。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旅行如果是自由行自己去玩的话呢，你不外乎出行就有几种这个交通，就会涉及到交通工具。那常见的交通工具当然我们可以这个乘坐公共的交通工具啊，这个火车、汽车、地铁啊。那如果是到了这个相对来说户外的风景比较多的地方呢，你可能要考虑这个包车或者骑行啊，或者是这个乘坐这个远郊的这个公共交通工具。但如果这个大家可以放开来想，也许我们可以考虑这个自己驾驶自驾汽车来进行旅行。那这个呢也属于一种非常好的一种舒服的，然后高效的自由的一种选择。就像大家以往玩这个大富翁游戏一样，当你是步行状态的话呢，你这只能扔一颗骰子，当你是这个乘汽车状态的时候呢，就可以扔三颗骰子。你这个旅行的这个速度效率还有舒适度呢都明显的增加了那现在很多这个基本上大部分的年轻的朋友呢都有驾照，都有这个驾驶的这个能力。那为什么在外出旅行的时候不考虑我们是不是租张车或者是弄一张二手车来自驾旅行呢？也许你想到这一步，你的这个旅行的乐趣就会打开很多。那我自己啊，这个驾驶技术那叫一个烂啊，那非常的拿不上台面，就是用我老婆的话说，速度开得特别慢，却还有各种危险会发生的这样的一种类型的人。但我们自驾呢还是去了一些地方啊，比如说省内的昆明至大理，这个昆明至丽江，昆明至版纳，昆明至香格里拉、虎跳峡，这样一些省内的这个旅行。反正驾驶的这个距离呢应该这个万把公里的这个外地长途呢应该是跑过了。然后 国外自驾呢，实际上我就只有那么一次，也就是刚刚结束国庆假期的这个6天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自驾游。那这个过程呢，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会重点分享一下这个自驾游的一些经验和心得。首先在初级自驾之前呀，就是说初级自驾我指的就是说在你所在的城市或者是这个所居住的这个地区呢，开车去不远的周边半径一千公里以内的这个地方呢，自己开车去啊，那这个呢需要做一些准备。但是这种准备呢，大家很多都比较熟了，那我在这里就是点到为止。但是首先呢，最基础的外出之前呢，一定要去对自己的这个车辆进行一个彻底的保养或者彻底的一个检查，特别重点看一下像刹车片、这个机油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涉及到这个行车安全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啊，重点去看一下。最好不要在那种野鸡修理店啊，去 4S 店，省不掉多少钱，却比较放心，比较保险。其次呢，第二点呢，就是初级的这个自己驾驶外出旅行呢，要注意这个带齐所有的证件，你的行车证、你的驾驶证、你的车辆的这个一些保险的这个证明啊，记住一定要带齐，最好把自己的这个车主的身份证啊复印件也放着啊，以备不时之需。第三呢，是最好是结伴。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开车出去旅行，那我觉得你是不是有点那个 Mike Knight 这个霹雳游侠的风格，或者是霹雳游侠的气质啊，或者是霹雳游侠的脑残粉，最好还是这个要么携带家人，要么是朋友，这个约上一两个伴儿。那这个旅行中呢，一方面有人可以打打岔，缓解一下驾驶的疲劳啊，最好是这个别人也有这个驾驶证，也有这个驾驶经验的，你们可以互相之间换着这个进行一些这个驾驶啊，有效的减少自己的这个辛劳啊，也可以遇到什么事儿可以互相之间照应一下。第四点呢，是助力清理一下后备箱啊，然后带好各种衣服、衣物、水、工具。那这个呢，是初级自驾的要注意的一些要素啊。那今天我主要重点讲一下这个国外自驾。如果要去国外开车呢，首先我们大部分人去国外不可能开着自己的车去，一定是在当地租一张车最常见的，少部分高帅富可能会在当地买一张二手车，开完以后呢，在离开的时候再把它卖掉啊。当然高帅富可能就不卖了，他就送别人了啊。那这个通常都是要准备什么呢？准备这个一些相关的证件，还有这个导航的工具，还有一些知识的一些储备啊，这个是国外自驾需要去准备的东西。那国外自驾呢，不同的国家对驾驶呢有不同的要求啊。首先呢，是咱们中国国内的驾驶证啊，实际上在很多国家是可以用的，也就是说我们普通的这个机动车驾驶证啊，你拿到国外是可以开车的。但是呢，至少要做到其中的一点，要把这个驾驶证呢全文翻译，就是全部翻译成这个当地的文字，英文或者是其他文啊。那这个呢是最基本的、最基础的一个步骤。最好呢是在当地，就你居住的当地呢，找一家这个对外营业的公证处，把驾驶证呢做一个公证，然后呢盖一个红章。那这个公证呢，一般成本呢是在这个100块钱以内。会给你一份驾驶证的公证书，你带着这个公证书呢去国外租车呢会更方便一点。那这个呢是其一些国家的这个要求。那另外呢是另外一些国家呢，他会需求你就是要有一个国际驾照，要有一个 International Driving License。那这个 国际驾照呢，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就国际驾照如何去办。那像我自己去这个澳大利亚旅行呢，实际上它是中国的驾照直接拿过去就可以开车了啊，所以实际上很简单。那这个呢是证件方面的一个准备。第二呢是这个导航方面的准备啊。那去国外，当然我们大部分去的地方啊都不可能是你以往去过的地方啊，去过也不一定认识路，所以呢一个导航的软件或者是一个导航的工具，一个导航的解决方案呢是非常有必要的。那这次我的导航呢，就是这次我自驾游的这个导航的经验呢，我觉得非常的成功。我的导航解决方案就是硬件呢是用自己的这个 iPhone 4，软件呢是使用了这个两个软件的配合，一个呢是免费的iPhone OS 系统 iOS 系统的 5.0 自带的这个 Google Map， 就是谷歌地图的这个自带工具，加上这个一流的导航软件 TomTom 的这个导航套件。那这个呢是软件和硬件，但是硬件呢还有一个 TomTom 原装的这个车载的这个支架啊，可以充电接这个车载音箱的这样的一个车架。那只要这样的一个套装呢，就解决了整个导航的这个功能上的一个需求。国外的这个地图的信息呢相当的详细啊，特别像这个澳洲呀、美国、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这个地图相当详细，像不管是 Google Map 还是这个 TomTom， 它的地图已经细化到我们在街上看到一个直径5米的一个花台，在这个地图上都有完全一模一样的一个显示啊，就是导航不会出任何问题。然后整个这个我的导航呢，我在澳洲开车6天的这个过程中呢，没有出现过这个导航发生错误啊、带错路这样的情况，一直都没有出现啊。这里我一定要夸奖一下这个 TomTom 这个软件，它实在是太牛逼了啊。那这个在导航的时候呢，它会根据你的这个前进的方向呀，然后这个角度啊，进行这个非常拟真化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显示，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定期还会提醒你休息那另外呢，当这个进入夜晚的时候呢，显示屏都会显示一个夜间道路的一个效果啊，非常的牛。然后它自带的这个 TomTom 自带的就原装的这个车载的这个座驾呢，也非常的质量一流，装在这个玻璃上，然后丝毫不影响任何的这个驾驶的这个视线啊。那这个车充的这个充电的这个也非常的健全啊。那这个结合 iPhone 呢效果非常的好。Australia 就是 TomTom， 它是分不同的国家来进行软件的销售的。那 TomTom Australia 这个在国内是卖400多块，还是比较贵，但是呢如果你是自己驾驶的话，这个钱花的是值得的。另外呢是这个谷歌地图。因为这次在外出之前呢，我更新了自己的这个 iPad 的这个 iOS 呢，升级到了 6.0， 升级以后使用了这个地图功能呢，我对这个地图功能的评价就是2字：悲催。这个苹果自己开发的这个 iOS 6的自带地图呢，极度的悲催啊。所以我特意呢带着这个特意将自己的 iPhone 4没有升级啊，这个还是使用这 iOS 5.0 的系统呢，这个使用它去进行这个 Google 地图在国外的使用。结果你就发现在步行啊，或者是这个就是骑自行车或者乘公交工具，或者是这个走路的这个Google 地图的这个引导呢，完全可以让你做到 手上拿着设备然后照着这个路去走，完全可以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啊，那它的这个精确度非常的高，特别在城市中，在这个短距离的这个地方呢，它也能够起到非常好的这个导航的这个效果啊。你苹果自带的地图呢，我希望它赶紧的这个后进生赶紧努力把自己的这个数据啊这些给它进一步的完善，因为地图这个功能呢实在是非常的有用啊。那导航呢，实际上啊就是 TomTom 这个软件套装加上 Google Map 这个工具啊，那就解决到所有的这个路况啊这个问路的这个难题了。好，这个问题就只需要有这样的套装就可以解决掉。另外要聊的一个话题呢是关于这个加油。加油这个事儿呢，一开始我觉得非常的怎么说啊，就是本来它应该是一个生存上的一个基本技能，但是呢我们在国内呢被这个，因为咱们国内人太多了，所以每个加油站都会有 N 个这个工作人员，我们被这些工作人员的服务给惯坏了。所以呢很多人碰到这个国外的这个加油呢，一方面是不熟悉他们加油的这个选择的种类和流程，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不习惯这个自助式的这个操作。那实际上自助式加油操作非常简单这个把自己的这个油箱打开啊，打开以后呢把那个加油的油嘴呢这个插入你的油箱，然后呢按住了那个扳机那个开关就行了，油就在自动的去加入。然后呢当加满的时候呢，这个油枪呢会自动停止的，那你等这个油枪滴几滴油以后，这个快速的将它这个拔出这个油箱，然后拧紧你的这个油箱盖子就行了呀，就那么简单，女生都可以操作啊。实际上我们在国外看到很多这个驾车的这个女生女性都是自己去加油啊，她也没有觉得自己怎么样如何如何，那这个非常的独立。加完油以后呢进到这个加油站的这个收银的地区区域，这个报一报自己的这个加油的油枪的编号，他会自动这个老板呢店员呢会告诉你你花了多少钱，这个油是多少钱的，然后呢刷卡或者付现金就可以了，就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啊。当然加油它有很多种，不同车辆有不同的适合的这个汽油，这个呢在租车的时候问一下这个租车行就可以了。下一个话题呢是关于保险。如果在国外开车的第一次开车的话，或者去的这个地方路况或者交通治安情况你觉得自己不太有把握的话，最好不放心的话就买一个全险。当然全险购买下来的费用可能和你租车的费用是相提并论的啊。那这个我倒觉得看大家自己对这个风险的承受能力，如果有必要的话或者说这个有不是特别节约的话呢，能买的还是尽量买。如果真的在路上出了点事儿，像这个汽车抛锚呀，这个出事儿啊，这个第一时间先给这个，当然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啊，第一时间先给租车行打电话那另外呢就是拖车什么的还是要出钱的，而且出的费用呢如果没买保险呢并不便宜那这个大家出去玩呢在租车的时候最好先落实清楚你的保险会到达的费用下一个话题是关于这个驾车的礼仪驾车这一块我得吐槽，实际上在国外开车呀，除非是在印度或者泰国这些地方开车，否则的话在国外开车比在国内开车容易得多大家都非常的守规矩。在中国开车呢，每个人都是 get busy living get busy dying 的那样的风格，忙生笨死的这样的风格，然后碰到机会，所谓的机会打双引号的就去抢，碰到这个位置就去争， 哪怕只是抢出一个车位都要去争。但在国外呢，大家相对都比较守规矩，而且呢都比较有耐心，他会等着你啊啊，如果你开得不好呢，甚至很多人会在车里给你打一些手势，做一个微笑，给予你必须的这个鼓励，会让人看了心里觉得比较暖，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开车的风格啊，我就特别喜欢。那另外呢，其他的一些东西呢，大家在驾校都学过，像有对台车不要打，晚上有对台车不要打车灯呀，啊，不要打这个远光灯啊什么的都有。那另外还有个特点，就是国外的司机在这个傍晚的时候呢，他开灯的车灯的这个时间会很早，比方说这个当地是7点钟，晚上7点钟天全黑，可能在5点多的时候，很多人开车就打开车灯了。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行车礼貌，就提醒别人说啊，我这个光线不好了，你看一下，我是你的对头车啊。那如果是这个去在右舵驾驶的国家啊，像这个加拿这个澳大利亚，尼泊尔，或者是像这个香港这些地方，英国这些地方是汽车是右舵的话呢，可能需要适应一下。一开始驾驶右舵的时候呢，可能会习惯性的压到左面的行车线，但一段时间以后自动就会适应了。你如果是去到一些这个就是像这个左转、转弯、右转、转弯这些要求比较特殊的一些城市呢，那最好提前先熟悉一下，或者先了解一下这个城市的一些交通规则。比方说我们去这个墨尔本呢，它的这个汽车右转非常麻烦。右转为什么麻烦呢？因为墨尔本本身有这个城际的这个电车，电车是在这个城市的这个道路中央去行驶的。那汽车在右转的时候呢，必须先开到这个，当你的红灯，你的灯是绿灯的时候，你要先开到这个道路的中央等待区，然后呢慢慢的等着，然后当对就是相反方向的这个灯变成绿灯的时候呢，要快速的这个冲到右转的这条道上。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它的这个最标准的这个右转的这个转法。那在墨尔本这个右转呢，专门有个词叫钩子，钩子是转法啊。那这个很多人都很怕的啊。那如果你去的地方也有类似的这种对交通和这个就是行驶的一些特殊的一些规定的话呢，提前当然得熟悉一下，上网查一下。好，这块是驾车的礼仪。那另外一块就是租车行了，那我们如何去租到一张这个还行的车？那在国外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在发达的这个像美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呢，汽车工业非常的发达，就是说租个车实际上是非常首先在开支上它很便宜，像我们这个租了一辆这个福特的福克斯。一共6天的这个时间，租车费用呢，也就是200多美元，纯租车费也就是200多美元，那相当于这个6天呀，相当于1天也就200多块人民币而已，当然如果买上保险呢，是总的是400多块了，相当于1天呢翻了一倍，就是接近500多块，600块不到一点的这个人民币的这个租车的费用。那这个费用呢，实际上跟国外的物价相比还是能够接受的。另外呢，它很多租车行呢都支持这个异地还车，也就是说你在假设在这个墨尔本这个租了一辆车，你可以开到悉尼再去还然后在一个城市的不同地方也可以多点还车。像我们呢是在这个市区拿到车，然后在机场还车的。当然如果你比较牛的话，你也可以直接下飞机就去这个租车行提车点呢，开一辆车就直接开走了那这个也可以，它支持异地还车，这个异地取车，然后非常的方便 了，但一定要注意准时还车的时间，一定要注意准时啊，因为很多国外的地方下了班是绝对不会有人给你加班的。还车呢，注意是满加满油再去还啊，你开的时候开出来的时候也是满油的，然后还的时候也是满油的。租车行呢，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租车行，就是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都有它的这个分支机构。这个网站呢叫 Vroom Vroom Vroom， 就是车辆启动的这个拟声词啊 ，V R O O M V R O O M V R O O M 三次啊 ，Vroom Vroom Vroom .com。然后像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比较好的一个租车的这个服务商叫 Hertz 啊 ，HERTZ， 你这个呢都挺不错啊，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不同的这个车辆不同的费用啊，这个点呢是关于租车行。那如果你想玩的更嗨一点啊，比方说在一个地方待个两三个月，甚至六个月、半年。那当然这种我觉得已经不算旅行了，已经算这个短时间在某国体验生活的程度了，那也可以考虑直接买一张二手车，然后离开的时候将它卖掉。那国外的汽车呢，二手车购买都很便宜，这个几千块钱人民币买一张二手车，走的时候呢几千块钱卖掉，基本没花什么钱啊。如果你具有乔布斯般的推销能力的话，可能还能倒赚一笔啊。我这次自己开车呢，还是有一些好玩的一些故事和大家分享一下。当自己在开车的时候呢，在国外开车的时候呢，首先可以录很多跟公路有关的一些视频。因为以往我们看老外，特别美国人拍的公路电影，像这个《逍遥骑士》（Easy Rider）。像这个史皮尔伯格的第一部这个动作电影好像叫猎杀是吧 Hunt， 然后像这个奥斯卡奖的末路狂花啊，萨埃玛和洛伊斯，这些公路电影呢，我们去看的时候呀可能没有那种直观的感觉，但是这次开车的时候我就体会到了，因为虽然是在澳大利亚不是在美国，但在开车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很长一段路是中间是荒无人迹的，是没有人的啊。我们开的很多路呢，它中间真的就是设施非常的健全，道路保养也不错，但就是没有人啊。那你在开的时候呢，那个过程心理的感受和在国内开长途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景色非常优美，大自然的感觉一样能够看得到，但是没有任何人类的出现的这个迹象，那会让你的心得到一种另外一种震撼。那这个呢是其中的一个感受。那另外呢就是当自己开车经过海滩，可以随时下车，这个把鞋脱掉在海滩上漫步，走完路以后再回到车上继续往前走，那种自由的爽快感绝对是你乘坐任何公共交通工具，甚至是你这个包一张车是感觉不到的那种free 那种无拘无束旅行的感觉，绝对是我以前没有体会到的，所以这种感觉非常的美妙，希望大家能够去体会。第三呢，就是开车可以很快的融入到当地的这个生活中，因为怎么说呢，去一些旅游景点的话，你不用太过于去考虑这个中间的距离有多远。像我们开车在一个小镇，就是澳洲的一个当地人旅游的一个小镇啊，叫 Grampians 啊 National Park， 就是格兰扁森林公园国家公园。这个小镇平时只有300多个人的这个常住人口啊，当然在旅游的旺季的时候呢，有这个5000人的这个容量啊，可以容得下5000人住宿，有很多家庭旅馆，有这个小的超市，然后有不同的这个景点。 那我们去很多地方呢，它中间的距离可能都有两三公里甚至更远一点的距离，那开车的话几分钟就到了，然后感觉呢非常的方便，真正感受到了这个国家它是建立在这个汽车轮子上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你在停车的时候呀，在这个询问一些路的地方的这个时候，甚至在路人过街和他们打招呼的时候呢，都有一种这个融入当地的一个感觉，感觉你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游客啊，你是一个这个地方短暂的一个居民啊，那用一种不一样的角度去感觉这个旅行的快乐，所以这个自驾呢带给我一种非常爽快的一个体验。因为为什么咱们这一期叫这个国际自驾概论啊，也是因为实际上我的这个自己驾驶国外驾驶的这个经验呢真正也就这么一次。当然从以往去尼泊尔去印度旅行的时候，看到别人开车的时候也自己想象过是不是我们可以这个租一辆车这个去旅行呢，甚至看到比如说我们在尼泊尔看到有这个老外这个美国人在当地租了一辆车带着朋友旅行的时候，也有一点心动，也觉得哎，这种形式挺好的呀。当然后面呢一直没有去尝试，那这次呢终于尝试到了，实际上它也给我和我老婆的旅行的这种体验呢上升到了一种新的层面，我们可能能够用一种更有深入到当地居民生活中的那种方式吧，去感受这个旅行带来的一些精彩。所以呢如果有这个驾照的朋友在国外可以试一下，如果你去某个地方去旅行，是不是可以考虑我们选择这个自驾来作为旅行的方式。相信我，如果你选择这样的方式的话，你带给你的快乐将无比的爽快啊！你这个当然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酒后驾驶，千万不要在国外刻意去造势啊！如果这样的话，可能你在国外坐个牢那种体验就不一样了啊，就最好别有了。好的，那这期呢咱们只是聊了一个很相信稍微有点窄的话题，但还是希望能对大家有点帮助吧。那这个对国外旅行这个自驾如果还有一些其他的想法或者疑问的话呢，欢迎大家通过这个 iTunes 留言和这个微博的方式呢和我联系啊，这个我们再交流。好的，生活工作和苹果大狗熊有话要说，这一期狗熊有话说 The Bell Big Talk 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咱们下期再见。